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啊，常言是说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呢，现在的社会啊，少年也识愁滋味啊。因为这个抑郁症呢，按照目前的一些数据显示呢，已经是呈低龄化趋势。同时达义大和尚也给我们分析了少年儿童的忧郁症有一些的类型，比如说急性的、慢性的，还有隐匿性的忧郁。以及啊，你也给我们讲解了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现忧郁症的倾向呢？其实啊，是和家长以及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么达义大和尚还提到了如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哈，那就是网络欺凌。现实社会引起少年轻生自杀的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啊，其实呢就包括有网络欺凌。那为什么青少年就成为了网络欺凌最直接的受害者呢？今天啊，我们首先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达义大和尚。
网络欺凌呢，正在走向低龄化。根据一项这个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啊，是儿童在2年级的时候啊，就开始在网上对其他人表示出刻薄，而发起了刻薄的网络行为。在这个男孩呢，比起这个女孩要早，但是呢，到了中学的时代啊，这个女孩呢，叫这个男孩更可能会参与这个网络的欺凌。网络这个欺凌呢，是利用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手段来伤害他人，而且呢，这种伤害是由于个人做出的有意的、反复和恶意的。新移民呢，由于这个语言的障碍及对这个家国环境的陌生，更容易造成的网络欺凌中的弱势群体。这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常见的几种青少年的网络欺凌的伎俩：假冒别人的名义来议论他人，传播关于陌生人的谣言啦，或者是谎言啦，欺骗他人，泄露熟人的信息，发送或者是转发刻薄的短信，未经他人许可粘贴一张照片，这个是对受害人的那种自尊心啊、名誉啊，都是有伤害的。网络欺凌的后果呢，是多重的，会影响到受害者和欺凌者在网上和现实中的行为啦，他会感觉到很不舒服的。研究表明啊，说几乎所有受害者呢，都表现出自尊心低落、孤独感、放逸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这就是因为呢，受这个网络欺凌以后啊，那么他对这个伤害人呢，他的这个打击是很大的，他的自尊心很快就会低落下来，包括感觉到很孤独，因为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呢，心里面心灰意冷啊。对这个朋友，对社会，心里面呢感觉到无助，觉得这个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任的，所以他对其他人呢没有信任感。网络欺凌呢，极端的后果是自我伤害的行为，还有呢，网络欺凌呢，它会导致未成年人互相杀害或者自杀，这样的例子呢也是常常见到的。近年来呢，这个网络欺凌的发生啊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这是一种新的形式， 结合传统意义上的欺凌。因此呢，有时候啊，这个事件的发生会超乎人们的想象。有时一生被认为呢，平时表现优异的学生，在网络上竟然是一个欺凌的实施者。加拿大有一项研究发现呢，说中学生里面呢，有23%被人通过电子邮件欺凌过，有35%在聊天室里面被人欺凌，还有呢，有41%被手机短信欺凌。另外呢，还有呢，41%被欺凌者不知道谁在欺凌他们。美国对于这个1500位4到8年级的学生的调查发现呢，其中42%的学生被网络欺凌，其中呢4个孩子里面呢，有一个不止是一次被欺凌的。58%的学生说有人在网上对他们说一声刻薄的或者重伤的话。另外呢，有58%的学生没有告诉父母或成年人他们在网上遇到一声不愉快的遭遇。对于青少年的调查显示，网络欺凌呢更为严重，青少年告诉成年人和父母的比例更低。由此可以知道啊，父母对于未成年的子女使用互联网的行为需要监管，需要限制，更需要保护。否则呢，孩子不论成为网络欺凌者或是受害者，都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为人父母的要时时刻刻关注自己的孩子，那做父母的如何把子女产生忧郁的这个苗头啊，给他迅速拔除了呢？
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讲到啊，每一年呢到这个秋天啊来的时候啊，小孩子会容易犯这种抑郁症。秋天来临，受这个日照长短影响，出现了这个季节性的抑郁症。白天短，晚上长，这个秋冬本来就是一个抑郁症比较容易发的一个阶段，所以呢，要多注意这个情绪的变化。不少青少年容易感到心情低落啊，没有活动力啊，所以呢，首先要观察孩子的行为。每到秋季，适逢学校开学的时候，因此呢，小朋友、青少年容易出现开学症候群，成人则是有 Blue Monday。 开学症候群呢，会有什么焦虑啊、恐慌啊、害怕上学等情况，身体上也会有头痛啊、肚子痛啊、呕吐啊、发烧啊、头晕啊等等，乃至于呢冒冷汗啊，或者呼吸不顺畅等状况，两者通常呢会同时出现。老师、家长要多观察学生们的行为反应。若和以前相比啊，容易出现不专心或时常找借口逃学，可能就是开学的症候群的表现。那么家长呢，要加强与子女沟通的技巧，对子女呢要先予以肯定，才能得到子女的信任啊！不要动不动呢就是批评他们啦、骂他们啦、责怪他们啦。那么他这样的话呢，跟你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心里面有什么这个问题的话呢，他就不想跟你说话了。这个是做父母的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跟自己的儿女啊，要学会沟通。既是他们的父母，又是他们的朋友，又是他们的同学，跟他们一起玩耍，跟他们一起交流，这个是非常重要。要向子女介绍网络欺凌的真相，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规范自我的行为，而且呢，不做恶势力的帮凶。另外呢，不要忘了言传身教的来帮助孩子建立起一套正确的价值观。面对这个抑郁症，情绪不稳定，运动 对赶走这个抑郁症有一定的作用。维持每周运动三次，每次运动时间最起码要半个小时以上，每次运动时心跳率啊至少达到了130次一分钟。那么运动会增加什么？增加你的葡萄糖与这个氧气的吞吐量，保持这个神经元，避免受这个环境毒素的伤害，增加这个抗压性。所以呢，我觉得呢，父母的这个带头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做父母呢，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我们不要老是每天都活在这个网络里面，我们要自己有时候呢要多锻炼，我们要带我们的小孩子这个锻炼。做什么事情呢，不要被迷住了。在网络上我们使用网络，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需要电脑，都需要上网络，但是呢我们要在上网是为我们所用，我们被他们网络这个迷惑住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有选择性的。然后呢在时间方面呢，我们呢应该要有时间的安排，不能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网络上。那这样的话呢，你会把你的小孩也带坏了，因为他看爸爸妈妈每天都看电脑，每天都在网络上玩游戏，在这个网络上花很多时间，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小孩。所以当父母的话呢，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节制啊，要有理性的来对待这个网络，然后自己多做运动，那么这样引导小孩走上正途，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提到说，作为父母的话呢，言传身教带这个小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饮食均匀，我们这个饮食啊应该要平衡，适时的要补充水分维他命，来调整生活作息，培养静态兴趣，包括呢我们要有时间的话阅读啦，听听音乐放松这个心情啊，避免让大脑长期习惯的处在一种刺激性的环境里面，这也是对引导小孩是很重要啊。因为小孩子呢有时候每天他贪玩，这个水分不够，那么他会对他整个身体系统都会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要让医生来看这个小孩需要补充什么，有时候营养不平衡，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作息有序啊，就是小孩子他不懂啊，每天有的小孩子每天喜欢睡觉，有的小孩子每天就是跑到外面去玩，但是我们做父母的话呢，我们要全巧的去引导他们，该睡觉的睡觉，该做功课的时候做功课。有的父母呢就每天从早到晚就看着小孩子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的话呢小孩子就会有点压力，压力呢也会无形当中慢慢到最后呢就多了这个抑郁症。所以这我们当父母呢要对小孩子这方面要特别小心。还有呢就是培养这个静态兴趣，就是我们要培养这个小孩子能静能动，能够让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动的环境里面很活泼的，那么在静里面呢也能够安下心来读书啦，听听音乐，因为这个读书非常重要，是吸收知识。所以这个读书呢从古至今好多成功人士都是一共同一个经验一个经历，就是每天都要读报纸，都要读书。还有说听听音乐啊，为什么要听听音乐呢？因为一天的工作学习非常累，还有压力很重啊，有时候呢听听音乐呢可能放松这个心情，忘记了一种劳累，忘记了一种不开心的事情，这样避免让你的大脑长期习惯的处在一种刺激性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父母引导这个小孩很关键的一节。还有呢就是呢要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尽量要避免去责备孩子，这个是不好的。因为呢责备孩子的话呢时间长以后呢这个孩子呢就疲倦了，这样对小孩子呢自信心就没有了。我们中国古代呢父母育儿就有七不责的原则，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父母的经验之谈呢，有七方面不要去责怪小孩。第一呢对症不责， 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我们当的其他的小朋友，当的其他的家长或者其他的人，我们父母不要去指责我们自己的小孩，这样让我们的小孩没有面子，失去了自尊心。第二呢，孩子悔悔不责，就是孩子做错的事情以后，他知道惭愧了，他知道后悔了就可以了，不要再去骂他们，不要再去指责他们，现在孩子悔悔不责。第三呢，睡前不责，小孩子一天的学习生活到了晚上累了要睡觉的时候，你要让他放声的睡觉啊，你不要睡前的骂他，骂了他都睡不着，心里面很烦恼，很不舒服，有压力。第四呢，饮食不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你不要去骂他，不要一边吃饭一边骂他，一边指责他，否则呢容易导致孩子呢脾胃虚热。那么第五呢，就是欢庆不择啊，这个小孩子今天高高兴兴的，不要他的生日 party 啊，或者是有什么喜事啊，或者他今天考试成绩很好啊，或者是老师表扬他回到家里来，那么这个孩子高兴的时候啊，这个是经脉畅通，如果突然之间被这个责骂，那么这个他心里面很不舒服啊，那么这个经脉一下子就闭阻了，那就会伤害这个小孩子的身体健康，同时呢这个小孩子心里面会很不爽的。那么第六叫悲忧不责，这小孩子本来呢今天考试就不好，回到家里面很心情很不好，你还去骂他，本来他今天跟你女朋友分手的心情很不舒服，你还骂他。小孩子呢有时候呢心情不好的话呢，我们做大人的话呢，他的烦恼就是我们的烦恼，他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就是菩萨的精神啊！我们常常讲的众生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我们教育小孩子也是这样啊。小孩子的快乐我们跟他同乐，小孩子的悲伤我们跟他同样的悲伤啊。所以让悲忧不责，在悲忧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骂他。第七呢，执病不责，是他有病的时候，已经病了我们不要去指责他。孩子生病的时候呢，更需要我们大人去关爱他们，去照顾他们，而不是责骂他们。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父母留下来照顾培养小孩子七种经验。我觉得呢，这七种经验都值得我们每个人发扬光大，不管是我们中国人也好，或者是全世界的父母也好，都是值得借鉴的，非常好的一种智慧。
嗯，我觉得这个说的也真的是特别的好啊。一味的责骂其实根本起不到积极的效果啊，反倒是发现孩子的优点，正面的，然后呢多给予他鼓励，才能将他的这个优点啊、好处啊更加发扬光大哈。一味的这个责骂的话呢，可能只会更加的 worse， 更加的不好。那接下来想请问您啊，为什么就说这个身体语言是为人父母者跟他们的孩子沟通的一个良好的途径呢？
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的沟通更多的是通过身体语言而不是口头语言进行的。在人际交往当中啊，这个身体语言比口头语言传递的更多的信息，差不多有多少呢？占比例是 60% 以上，是通过身体语言来完成的，这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一种情况啊。因此呢，父母在和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不仅要注意自己身体语言所传达的信息，也要学会读懂孩子的身体语言，也让孩子慢慢了解你肢体语言所携带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小孩，不仅仅是从他的语言表达出来去知道他，同时从他的这个身体语言去观察，去了解，去明白他内心世界是在想什么，这是很重要。首先呢，这个表情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感染力，表情是一种丰富的 有感染力的身体语言，它能表达什么呢？它能表达喜、怒、哀、乐、悲、恐、惊等等的情感。父母的情感表达能够向孩子传递的许多的信息。孩子虽然呢年纪小，但他们的第六感是很敏锐的，他们能从父母微妙的表情动作中判断出父母的态度。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孩子呢，在你身边好像你在讲话的话呢，他不知道，其实他都知道。你对小孩子讲话，你对其他的家长讲话，你对周围的人在讲话，其实这小孩子在旁边都在观察你的身体的语言，你的表达。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话呢不能在小孩子面前说的，包括呢夫妻两个人吵架，这对这个小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如果夫妻两个常常在小孩子面前吵架，小孩子呢会对这个父母失去的这种尊敬，会对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慢慢的淡化，乃至于他会厌世，他会不想跟人情在一起，到最后很孤单，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心理疾病。所以这个父母呢，千万要小心在小孩子面前讲话的内容。如果说孩子的情绪啊像这个温度计，父母的表情就像气温，有人对父母的表情在孩子心里面产生的无声的效应，这个这样的描述，父母和蔼慈祥，孩子就会什么轻松愉快，父母大方尊重，孩子就会产生尊重和信任感，父母若是镇定从容，孩子的心情就会平静稳定，父母热情洋溢，孩子就会精神振奋，父母亲切微笑，孩子就会满足高兴。如果父母呢沉思默想，孩子就会余力重重，父母呢负面抱怨，孩子就会事事不满，父母就生气发怒，孩子就会什么害怕恐惧。如果父母神情严肃，孩子就会什么紧张压抑。这个就是小孩子什么样的心情跟你父母呢息息相关。另外呢，身体接触是十分重要的交流方式。现在的家庭教育的学者研究表明啊，说父母与孩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交流表达方式。越小的孩子越愿意向父母倾诉自己的烦恼，这时候身体的直接的接触啊，对孩子心理影响非常大。孩子倾诉的时候，父母需要做的就是用眼睛看着孩子，与孩子并排坐在一起，用手拍拍孩子的肩膀，这声动作啊，会给孩子很多心理安慰。父母要特别珍惜孩子在情感上的这种依赖，维持并保护这样交流和沟通的渠道。一直到孩子青春期心理疾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使孩子还有一个可以向父母倾诉的一个烦恼的这个通道。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如何用身体语言来去表达，正确的表达父母的关爱之心呢？
第一，在孩子恐惧的时候，将他抱在怀里，可以表示你的安慰。在孩子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拍拍他的头，还有他的肩或者他的手，可以表示你的称赞和鼓励。在孩子痛苦的时候，抚摸孩子的头，可以表示你的同情。在孩子委屈哭泣的时候，轻轻地将他拥抱，可以表示你对他的理解或是共鸣。心理学上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关于动作影响情绪方面的规律。人们发现，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们在交谈的时候，动作和姿势容易产生相互影响，好像两个人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叫做什么呢？叫姿势反射。 根据这个规律，当对方开始紧张的时候，我们如果能与对方动作保持同步，就可能使对方稍稍安下心来。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如果在和孩子玩耍的时候能和孩子做同样的动作，孩子就非常喜欢你，愿意和你一起玩。第二，读懂孩子的身体语言。根据呢这个刚才所讲的透视孩子的内心世界啊，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不仅要善于应用自己的身体语言，还要学会读懂孩子的身体语言，以此来透视孩子的内心世界。比如父母亲在与孩子谈话的时候，要十分注意孩子的眼神。经验来证明，孩子眼神定向专注，表示注意力集中，走神表示什么？思想开小差，眼睛发亮表示思想活跃，眼睛放光表示懂了，眼睛不亮表示在思考但还不明白，眼睛亮点闪烁表示思想上处于矛盾斗争中，这个眼睛湿润表示激动。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对这个小孩在观察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样才你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不同的孩子的心理活动状态反映的身体语言不一定相似，但只要父母认真观察，就不难掌握孩子的身体语言的特点。
好的，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想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看看，为人父母者究竟应该如何引导子女为人处事的方向呢？
在生活中啊，一般人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利益，每天呢妄想风辉啊，处处呢这个算计啊，却不知道人生还有更上等的利益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正如佛教的太子律应本起经里面讲到啊，说无病第一利，诸子第一父，上有第一亲，无为第一安啊。无病第一利，就是一个人身体健康，无有病痛，心理健康，无有邪见、无明、嗔恚、贪欲等等的这个毛病啊，身心健全，就是第一等利益。所以小孩子健康是头等重要。人在世间，往往想求这个求那个，但是呢，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呢，诸子第一父啊，身体没有疾病固然重要，还要有诸子常乐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富贵呢？一个人纵然拥有几十家工厂啊，有多少土地啊，多少股票啊，贪求越多，负担苦恼也会多，未必是真正的富贵。懂得诸子的人才是第一富贵。诸子人虽然没有万贯家财，但是呢朴素的家居生活他很满足，虽然没有马汉全席，每天青菜萝卜他们也觉得很开心。所以呢佛教里有一句话说，诸子之人啊，虽卧地下以为安乐，不足之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小孩的教育，我们第一希望他健康，第二呢我们要根据他的专长去发展，不一定就要一定要叫他要读名校，一定要将来要赚大钱，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另外呢，上有第一亲，什么人和我们最亲近呢？你也许以为是父母、兄弟、姐妹、邻居、同学最亲，不一定，有时我们也会被亲近的人伤害，甚至呢自己有时呢愚痴无明、白般烦恼，甚至和自己过不去，即所谓呢天下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那么我们应该亲近什么样的人呢？善友第一，好多师长朋友可以鼓励我们摒弃那些不道德人和事，鼓励我们有慈悲心，鼓励我们善尽，这才是最值得亲近的善友。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父母呢一定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真正教育好小孩，不是爸爸妈妈就是一个最好的教育，我是爸爸妈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另外呢，无为第一央，无为就是涅槃，就是菩提，就是般若。另外一句话呢，就是你要有智慧。如果能够使身心像莲花一样出流不染，安住在无为寂静的本性所具的清净之中，就可以得到世间的第一安乐。因此呢，面对现在高科技之下的这种无奇不有，不断的干扰我们这个世界，无病诸主尚有无为，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利益，也是使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获得身心健康清净自在的法宝。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代人，我们面对的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包括那个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面对他们。
真的，为人父母不易，为了孩子健康积极的成长呢，要学会用佛学的观念来引导，尽好做父母的责任，争取做到每个人呢都是有智慧的，欢喜自在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达依大和尚给我们讲的这一话题，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